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带着手下的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从山头上又搬进了大树林子，400来号在里头砍柴生火扎营。这事儿就是再秘密，它也是一个半公开的事儿。您说这消息哪有不传到扫罗王耳朵里的？说来说去的，扫罗王这些日子他干什么呢？这住在基比亚拉玛的扫罗可没少发愁啊。话说有一日，那一天呢，大概天还挺热，扫罗让人把自己那把大椅子搬到外头来了，他就坐在垂丝的柳树之下，身穿铠甲，头戴铜盔，腰里挎着刀，手里还拿着那杆大扎枪。他把枪杆当的往地下这么一戳，势力在左右的文武群臣一个个挺胸扬脖的，站得比木头桩子还直。大家全都知道今天升朝啊，又没好事儿，因为最近大王竟无故的发疯，有事儿没事儿开口见人就骂，包括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儿子和自己那亲闺女，也就是在逃犯大卫的老婆。今天这把人全都叫齐了，要当众骂谁，每一位心里头还都打着鼓的。但是大家又都明白，不管最近大王发什么火，反正全都与那个大卫有关。这众臣仆们也跟扫罗王一样，听到了街上大家传的风声啊，这个大卫带着一群人进到了哈列的树林子，在那儿架锅扎营了。众臣仆们虽然听到了这些风声，但是没有一个人敢鼓起勇气正式的向大王扫罗报告的，因为谁也不敢在扫罗面前提大卫这名字。大家呀就都装没事儿，谁吃饱了撑的，没等大王亲自问到自己的头上就去捅这麻烦窝，惹这麻烦的呀。况且他们心里头也明白，或者是也糊涂，明白什么呢？明白大卫这人挺好的，没干什么错事儿，在众臣们当中从来没说过扫罗王一句坏话呀。那执行起任务来，打起仗来，总是不要命的带着头的去干呢。你但分是个正常人，没有点邪心眼子、坏心眼子、嫉妒啊、小气啊，或者什么看着别人过好日子不舒服的那臭毛病，你都不能不喜欢大卫这人。因为他不但正直，他长得也好看呢，那看一眼大卫就跟喝了一碗蜜水似的，心里头甘甜。那春风洋溢的大卫再看上你一眼，冲您笑笑，跟您打个招呼，向你问个平安，你就今儿晚上甭睡觉了，就跟吃了一顿饱餐似的那么高兴。所以正常人很难不爱大卫。那众臣们糊涂的和不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扫罗王一天到晚为什么看着这么可爱的大卫不顺眼，变着法的整他、逼迫他、刁难他，给他穿点小鞋那还都不算呢，现在大卫人逃走了，这不是就通缉追杀吗？回来说扫罗王，那一天他坐在垂丝柳树大椅子下边，把架势都摆好了，可下边的众臣们却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上折子，也没有任何人向他禀奏什么。这左右的文武群臣都站在那儿跟他装糊涂，这大卫的事儿都传到扫罗自己耳头里头来了，可他所拣选的这一大群臣仆们没有一个向他禀奏的，你说扫罗心里头能不发火吗？你们不开口，扫罗一想，老子先开骂，他蹭的一下就从那大椅子上下来了，挎着大刀，拎着大枪，迈着大步子，晃着大肩膀子，然后就瞪着大眼，喘着粗气，张开大嘴，向左右势力的臣仆们开骂呀。 你们呐，你们这一群变雅敏人呐，啊，你们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那犹大族耶西的儿子能把田地把葡萄园赐给你们这些人吗？啊，他能立你们每个人都当千夫长百夫长吗？他提拔过谁？赐过你们什么好处？让你们如今可以升官发财的不都是我吗？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自己这臭小子约拿丹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你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简直反了呀！你们太没良心。我自己的亲儿子啊，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你们知道大卫要杀我吗？他要谋害我，他要篡党夺权，你们反倒一个个的装傻充愣，不跟我说一个字儿，所以我看你们全是同谋。现在可好了，听说大卫拉杆子起义了，当上寨主了。如今事儿闹得这么大，你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向我禀报的。没人告诉我也罢，但更可悲的是你们其中没有一个人为我担心为我忧虑的。我给你们的好处难道不足吗？你们都是跟那耶西的儿子穿一条裤子的。说话间呢，大枪的枪尖就指着每一个陈普的脑门子，吓得这群人连哆嗦都不敢呢。还好那天约拿丹不在，自从上次他爸在宴席上当着众人的面把约拿丹连娘带人都用脏话侮辱了以后，约拿丹就尽捡的边疆的远活干了，他不想见扫罗，免得父子之间闹得更僵，再出点什么大事儿。自然这次他也没站在这儿听骂。正当扫罗用自己大枪的枪尖指着每一个陈普的鼻子逼着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站在后排的一个人突然哭哭唧唧的开口出声了。众臣们回头一看，谁呀？哎，这位还不是便雅悯人，这就是那以东人多益，扫罗的司牧长。他官不大，出身又不好，是外族人，所以站在后排。但在这场合里头，他这一出声，大家自然的马上给他让出来了一条路，然后他就一路小跑的来到了扫罗王面前，一拱手，把笑容往脸上一堆，向大王扫罗禀报说：“大王啊，我曾经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拿伯亚斯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儿了，而且亚西米勒还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了他食物，并给了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一把刀啊。”嗯，你说的可是拿伯的祭司亚西米勒？此事可当真？大王，我在您面前哪敢说半句假话呀，此事可真是奴才亲眼而见呐。听完此话，扫罗一转身，蹭的一下就窜回到了大柳树底下，转身一屁股往椅子上一坐，高喊了一声：“我今天就要拿他来开刀！来人呐，给我把祭司亚斯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都给我带来。”这一声令下，下边的人呼啦一下全都散了，各自分头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去了。您想谁还敢在那儿待着呀？大家都庆幸自己没事，总算有个替罪羊了，反正他总得找个撒气的地方啊。 过了几个时辰之后啊，这拿伯的祭司全家老老少少就全都被人带到了大王扫罗面前。扫罗再次召集众臣仆，说话间就升堂开审呢。您说，哎，这可是神的祭司啊，扫罗王就敢开堂审他们？嘿呦，此时的扫罗王哪管得了那么多呀，在他眼中没有神的人的，更没有什么祭司和百姓，目前在他眼中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敌人，这阶级斗争已经到了白炽化了，完全就是你死我活，谁帮着大卫谁就是扫罗的敌人，不帮助扫罗的也是扫罗的敌人。所以那天大王扫罗要亲自开审，他见人到齐了，开口高声叫道，亚西突的儿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亚西米勒一听这是叫他呢，赶快上前一步拱手说道，主啊，我在这里。此时扫罗王连看他都不看他一眼，梗着脖子扬着头问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又将食物和刀给他？不但如此，还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把事情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亚西米勒一听扫罗说这话，可真糊涂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在他心里头，大卫还仍旧是扫罗王眼前的大红人啊，这怎么突然之间又结党的又谋害的，这都是谁害谁啊？看来这次叫我来一定是跟大卫上次到我那儿去有关系啊，这目前大卫又上山又进林子的，多多少少的我也听说了，可这不是大卫在执行特殊任务吗？这可是大卫亲自跟我说的呀。所以亚西米勒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想了半天，最后终于定了定神，想了想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只能说实话呀，自己是神的祭司，只能有什么说什么吧。所以亚西米勒定了定神，向前迈了一步，在扫罗王面前一拱手，恭敬地对扫罗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是王您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你们说我为他求问耶和华，不错，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我可是常常为他在神面前祷告啊。您刚才所论断大卫和论断我的话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在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儿无论大小仆人可都不知道啊。扫罗王哪儿听得进去他这话呀，一开口还为大卫歌功颂德，这不就是拱自己的火吗？所以扫罗就一瞪眼一拍桌子，对他大声地喊着说，亚西米勒呀，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然后扫罗王一挥手，吩咐身边左右的侍卫们说，你们去把这些个耶和华的祭司都给我杀了。扫罗身边的人一听这话眼睛都瞪直了，什么？点着名的让我们杀耶和华的祭司？所以没人敢动窝，还以为听错了呢。扫罗一看他们还都在那儿愣着，就又补了一句话说，怕什么呀？怕，因为他们帮助大卫，他们又知道大卫逃跑了还不告诉我，这就是通敌，这就是叛国。说完此话，扫罗一回头见身边的人还不动换，他也急了，怎这么不好使唤呢？然后他自己一摸刀把子，转过身来冲着众臣仆们喊着说，怎么没有一个人听我的命令啊？
给我杀呀，把他们都拉出去给我杀了。
听扫罗这么发疯的喊，大家把头全都低下来了，此时就只能装怂了。谁敢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啊？那简直就是不要命，而且连灵魂都不要。众臣仆们没有一个人动窝的，都在那儿站着装聋。说扫罗此时发疯啊，发脾气的，他心里头也知道，哪有以色列人敢动神的祭司的？就让他自己没疯到一定程度，完全失去控制的话，他也不敢动耶和华的祭司啊。可他话已经说出来了，况且他又实在痛恨大卫以及一切跟大卫有瓜葛的、帮助过他的，他都恨。他知道耶和华反正也不与他同在了，早就把他给弃了，所以他还是决意要把这些帮助过大卫的耶和华祭司全都给杀了。就在这个时候，扫罗一扭头看见那位了，谁呀？就是给他报此信的以东人多益呀。此时多益正眼巴巴地看着扫罗呢。扫罗一想，也是啊，除了他没别人了，既然是他给报的信儿，就得让他完成此事。所以扫罗三步并成两步的，一下就来到了多益面前，把自己腰中的大刀苍啷一抽，转手递给了以东人多益，瞪着他说，你敢杀耶和华的祭司吗？多益看了看周围的人，缩着脖子向扫罗点了点头。那好，你就去把他们都给我杀了吧。扫罗此时还真找着一个不怕耶和华的，他觉得自己找着一大台阶，既可以解解心中之恨，又不至于当着众人下不来台，心里头还美滋滋的想呢。多益呀，多益，有你在我身边还真多多有益。既然你出的这馊主意，你报的这破信儿，那你今儿就把这事儿做到底吧。故事讲到这儿，有听众朋友就会问了，那为什么这个以东人多益他就敢杀耶和华的祭司呢？难道以东人不敬畏耶和华吗？以东人那是以扫的后裔，要从血缘讲的话，以东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啊最近，因为以扫是雅各的孪生兄弟，雅各后来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那您说以扫和雅各都是以撒的儿子，那就是亚伯拉罕的亲孙子呀，可俩孪生兄弟当中怎么会有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不敬畏神的呢？这还真就是神自己所亲自定的。这一段故事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5章中，那是神听了以撒的祷告，才让这过了门20年的利百加怀上孕，而且这一怀还就是一个双胞胎。可这俩孩子在母腹肚子里头的时候就彼此相争啊。利百加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一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听了耶和华这预言以后，利百加当然要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后来产期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生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那也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从母腹里生出来的时候，手还抓住了以扫的脚跟，为这个他们就给他起名叫雅各，也就是抓住的意思。有了这神的预言之后啊，这俩亲兄弟一辈子在地上的生活还真就不一样。
那身上有毛的姨嫂，他所注重的就是眼前所见得到的，他一天到晚就是为杜甫为生活奔忙，一点不在乎有关神的事儿，就是连神赐给他那长子的名分他都可以不管不顾。而雅各呢不一样，他就是愿意抓，抓什么呀？他愿意抓神的祝福，他对一切有关神的事儿都特别感兴趣。所以这俩兄弟还真就代表地上的两种人，一种人就顾着地上的生活和自己的杜甫，另一种人想天上的事儿，想神的事儿，想永远的事儿。所以在新约圣经罗马书里头，神就这样说呀，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神在地上做事就是这样，他专门拣选那些拣选他的人，他废弃那些背弃他不拣选他的人。所以后来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呐，全都拜假神，不敬畏耶和华。今儿事儿就这么巧，站在扫罗身边的就有这么一个以东人，只顾自己眼前利益的多益。多益接过扫罗手中的刀以后啊，心中高兴得不得了啊，嘿呦呵，今儿怎么让我捡着这么一大便宜啊，我还以为我这以东人在以色列人中当官没有多大前途呢，今儿终于碰见一个你们大家都不敢做的事儿了啊，杀祭司，既然是大王的命我来呀。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位打心眼里头就没敬畏过耶和华，人家来以色列扫罗王手下做事儿，这就是谋生啊，今天有这立功的机会怎能随便放过呢？所以这一家伙接过扫罗手中的刀还真就去杀祭司了。咱长话短说，那一天被杀了的穿着细麻衣带着以弗德的祭司一共85人，而且这一开杀一见血以后啊，这位还就收不住了，他也不是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仇，那么多的恨，他居然又用刀将祭司城拿伯中的男女孩子吃奶的以及牛啊羊啊驴啊全都给杀尽了。不但是祭司全家85人，结果这家伙把人家城都给屠了，侥幸活着逃生的只有一位，谁呀？那就是祭司亚西米勒的一个儿子，名字叫亚比亚他。他们家名字倒也挺齐，全都是以亚开头的，爷爷亚西突，爹亚西米勒，他叫亚比亚他。这位命大，死里逃生。往哪儿逃？这还用问吗？浑身是血满脸是伤的，连跑带爬的来到了大卫的跟前，亚比亚他就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儿，以及祭司城拿伯所有男女老少的遇难，全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大卫。大卫一听此事，眼泪顿时就喷出来了呀，他冲着拿伯城放声痛哭，所有跟从大卫的人也都被这个消息给震惊了。等大卫擦干了眼泪，他回到亚比亚他的面前，双手抱着他的肩膀对他说，那一天我看见这以东人多益在那儿，我就知道他必将此事告诉扫罗，你放心，这件事儿我明白，你父亲的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你呀，你哪儿也别去了，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害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
你在我这里可以得到保全。大卫这话就是跟他说，我会用自己的命来保护你。